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广播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月初7月6号呢，悉尼西北区发生了一起父亲枪杀亲生儿女的惊人惨案。正在和孩子的母亲争夺监护权的父亲如何合法获得枪支备受关注，如何让持枪者终止持枪。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现场说法节目。本节目呢，来自安润律师行的张卓轩律师呢，为您介绍枪支管理法。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本节目现场咨询法律问题。张律师您早。
您好主持人。
非常感谢张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申请枪支执照和许可的方法和大致流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在澳洲呢，如果你要持有和使用枪支呢，必须按照各州的相关法律申请牌照和许可。那每个州呢，它的这个监管机构还有各方流程稍有不同。那我们以新州为例呢，在新州，一个申请枪支的人可以到新州的警察局官网做网上申请。那填写表格的时候呢，你需要解释一下你想要申请的枪的种类和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枪支。那提交网上表格之后，你大概会在10天左右的时间收到警方寄回给你的打印表格。你在填写其他的这个表格内容之后，连同其他的支持材料，比如说你是哪个会员的俱乐部的这个会员的资料，一起寄回到警察局之后呢，就完成了这个申请的流程。那通常收到你申请28天之后呢，警方呢就会根据你的材料来决定是否允许你持牌照或者许可。
那么持牌照到有这个枪支的许可，大概有多长的申请时间呢？
其实牌照和许可大概都会是像我刚刚提到是28天左右的审理时间。那有时候会有一些特例，比如说你在这个材料当中披露你有犯罪记录，你有家庭暴力史，那这个时候呢，警方还会对你做进一步更严格的这种背景调查和考核。
那么这个案件中呢，这位枪杀自己亲生儿女的父亲呢，他呢是在自杀之后被警察发现了他手上有2把这个火力非常强的手枪，并且据新闻集团的报道称呢，凶手爱德华兹呢曾经申请过数个手枪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呢，但都被拒绝了，但是呢最终还是合法获得了枪支。在申请的过程中，是不是根据你不同阶段的资格，他的申请的通过率会不一样呢？
这一点的话，就我的观察来讲的话，现在可能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它会程序上更加严格一些。但是在之前的话，警察其实你在每一个枪支俱乐部的申请的这个点的话，要连到一起的话，我是没有发现警方会有这么细致的工作，把你每一份申请每一个枪支俱乐部资格被拒绝的这些记录的话，也会考虑进去，或者能够主动的发现这个问题。
那么在澳大利亚呢，私人拥有的合法枪支大约在12万到16万支，其中新州呢拥有大约是33025个，这是最近的数据哈。那么这些枪呢，由13025个持枪支执照的人拥有，平均一下的话呢，大概是人均拥有2.5把枪。那么一个人一般最多可以持有多少枪呢？
这方面其实是没有严格规定的。如果说甚至可以说你是没有数量的限制的，但是你每要持有一支枪的话，你都要向这个枪支管理部门去证明你为什么要持有多一支枪，为什么要持有这种类型的枪。只要你写的材料证明能让这个警方相信说你有合理的理由可以再持进一步的枪支和你想要的这种类型的枪支，你都可以得到这支枪。
那么对弹药的量和枪支的火力有要求吗？包括枪支的这个存放，尤其是比方说在出门旅行的时候啊，如果想携带枪支的话，有什么规定呢？
这一个方面的话，其实通常来讲的话，还是跟你的牌照的话颁发的时候，它会有相关的这个，如果是对于某一种枪支有特别的规定，或者 这种弹药量特别规定化，它会在相应的这个材料当中也会反映出来，就批准你这个许可的时候，它会写明，都会有这个标明。这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你通常是不可以在就是流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是带枪支的，你使用枪支的时候存放这些具体的规定的话，是你要在打猎，比如说你必须得要去参与这种活动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携带 允许你的枪支，而且在这个申请枪支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这种有机会让你流动带枪的情况，都是你必须根据你特殊的目的，还有就是你从事的活动相关，比如说它有一些枪支说你是只能够在这个用于农场或者是消灭某一种有害物种，比如像原来讲过的兔子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才能够 携带枪支。那这种牌照其实在让你允许枪支使用的时候就已经规定，你必须得在哪一个范围之内才能够使用枪支和存放枪支。比如说我是一个农场主，我才能够去申请这样的牌照，并不是说比如像我作为一个律师，我可以在随便就是在我的律师行里头放一支枪，然后我要去旅行或者打猎的时候，我带着这支枪去旅行和打猎。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来自安润律师行的张哲轩律师呢，为您介绍枪支管理法和让持枪者终止持枪的条件。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323，1300-7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那么张律师，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以这个案例来说，就是夫妻双方离异或者是存在争议的时候，正在
争夺孩子的监护权的情况下，都没有让对方去把这个持枪的这个枪支去终止，那么到底怎么能才能让一个持有枪支的人去终止持枪呢？是这样子，就我们的案例来看的话，绝大多数情况的话，警方对于枪支持有人的管理，它并不是一个主动监控的过程。比如说警方不会定期对一个枪支管理人要求他重新填写表格，披露他的情况，监督他的精神状况，这都是不存在的，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并不会因为说产生一个法律上的案件，比如争夺监护权，或者我跟你有债权纠纷，这些纠纷本身的话，就会被警方知道，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你告诉警方有这样的纠纷，警方就会介入没收他的枪支，取消他的牌照。更多的是说，如果你自身觉得你的人身受到威胁的话，那你要小心的保留这方面的证据。打个比方，争夺监护权本身的话，可能会让双方情绪激动，但是也不一定会严重到要去威胁对方的生命或使用暴力的情况，但一旦出现的话，都会有迹象，发信息
发出人身的威胁，这些都会有迹象。
当你有这些迹象，对，您说。
只是心里有感觉呢，就是说感受到威胁，可以向警方说了之后，警方会介入吗？
我个人认为的话，通常你只是一个顾虑跟警方讲的话，很难引起警方的重视。你必须得要让他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证据，比方说对方给我发了信息，或者半夜4点钟，即使没有具体的一个信息，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一接电话没有人说话，
首先的话，如果您这个刚刚的问题是看守是指哪一方？
自己的看护人员吗？
是这样子的，首先这个就跟交通事故处理方法就有点类似，他会首先要看您本身自己有没有尽到一定的这个义务去注意这些情况的发生。那 另外来讲的话，如果您路面不平等等这种情况，要看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是能够严重到说是 council 发现了但是没有及时去注意到这个问题，那 council 就有可能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你本身造成的伤害是因为我长期拥有这样的疾病，或者是已经有这样伤害更严重，还是直接由这个原因导致的话， 也会涉及到 council 对您的这个可能的赔偿义务的程度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这些都是相关联的，所以具体问题可能需要具体分析。嗯，黄女士。
OK，
好，谢谢黄女士。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是
顾先生，您早。
你好，
久等请讲。
没事，就是我有一个罚款单子，他那个罚款，因为以前我没收到过，他是2月13号的什么那个就是法庭啊陪审团呢，要去参加陪审团那个，就是说，
让您出席当陪审团成员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这个单子没收到过，他现在来一个罚款单子。
1600多，这个事情怎么弄啊？这个您可以写信给他那个罚款单会有一个机构，你可以写信跟他解释您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华人当中经常发生的，只要你解释清楚的话，这个罚款单是可以被取消的。比如说第一，您可以讲解释说为什么您没收到这个通知单。第二，你还可以解释说， 我比如说英语这个能力受到的限制，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完成陪审团义务的，然后你把相关的这些材料写好，然后贴上相关的证据交到他那边去的话，他会可以接受不予对你进行罚款的。好，那好，因为昨天呢，因为我的女儿在外交部工作，她也是律师，她去现在去了那个印尼啊，那个出差了，要2个星期以后回来。
就是他怕，就是说过期了，所以说他叫我先打个电话，然后他回来再帮我操作这些事情。
对的，包括您可以就是先准备一些材料，然后发邮件等等信息联系到您女儿，让您女儿帮您看了之后再加一点材料这样子，然后知道您怎么样寄过去。或者您比较着急的话，
没有，他现在在那个我女儿现在去了印尼，他是澳大利亚的外交部去印尼谈判去了，所以他还没回来。
所以他让我发了他邮件。或者您还可以的，就是比如您发个邮件先解释一下，就是叫你朋友解释一下情况，说你之后你的亲人，你的女儿，英文比较好的这个亲人的话，他会帮你把这个材料准备，希望他们能够给你多一点时间，如果他有这个时间限制的话。
好嘞，那好，谢谢顾先生。
好，
那么张律师，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哈，如果是没有收到这个通知单的话，怎么证明自己没有收到呢？
这个的话其实证明的话是比如说您要写清楚，我第一你肯定要讲是没有收到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比如说你这个没有收到的具体原因是那段时间我不在家，或者是说我搬家了，这样的情况的话你都可以理解出来，那就会更容易被接受。那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说你没有收到然后提出来这个疑义， 并且那个时间段比如是一些什么圣诞节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有可能会被对方接受。特别是有一些更像这位先生可能这个情况是比较容易接受情况，有一些情况他不容易接受情况下，你可能甚至要政府出具证据证明他为什么说他寄出了这份文件。那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像土地局他们说寄出了这个相关的土地文件，但是我们没有收到， 然后我们写信直接就会跟土地局质问说你需要拿证据去证明说你寄出了。那如果土地局没有办法拿出证据证明的话，我们就可以质疑说你根本就没有寄出过，他们的话是有更大的义务去证明说自己履行了这种寄出的这种责任的。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介绍，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早。
您早。
您请讲，久等。
你好，那个律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是关于那个枪支方面的问题，我是人住在维州，我是打算将来想就是说是申请拥有合法枪支。
但是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就是说是想要申请手枪。我是听说好像如果申请手枪是要比申请猎枪或者长枪那种手续和步骤上要麻烦一点，是吗？是的，因为可能刚刚没有更细节跟您解释过，像维州也是像新州比较相似的，就是它会把枪支分类， 大概会是分A、B、C、D和H五类，其中您说到手枪是要到 H 第五类，就是最严格的那一类的程度。那么通常大多数容易批的就是 AB， 它都是一些来福枪或者普通猎枪，相当允许你去打猎这样子一个情况。那如果申请手枪的话，它有哪些步骤呢？其实程序是一样，但是你要更多的解释说为什么你需要这支枪。 所以这就涉及到更严格的问题。那你通常只有两种情况下会涉及到手枪，一种就是你参加的枪支俱乐部本身是手枪俱乐部，第二种的话就是你是收藏手枪。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会，而且你收藏手枪不是说我自己愿意收藏，通常也是你要去参加一些协会或者有一些资格认定，所以你其实
要向警方证明的是你能够加入这些俱乐部和协会。所以说你去参加申请这些俱乐部和协会的时候，它的流程和要求本身就是更高的。那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些比如说我要申请一些比如说二战时期的那些老式步武枪，那是属于 C
具体的话您需要把那些细节跟它的相关的条例的话对上才可以，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了解二战时期的猎枪或者是步枪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只要您跟相关的法律规定它要求的那个枪的类型是一样的话，你就可以申请这个类别。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好，谢谢马先生，
没有问题。
接下来继续听听听众电话，接下下来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主任好，律师好。 就是我今天有一个商业上面的事情纠纷，就是我跟一个拆房子的公司，他跟我之前签了一个合同，然后是1万5，然后他就合同上面有一条，就是如果你那个里边有更多的那个复杂的这个10年的话，我们可能会调整价格，当时我已经签了，签了以后呢，后来他就进去拆房子，他就发现有更多10年，他就说他要加价，你说那你就加吧。 你就看看你加多少钱，然后他整个完了以后，他说他要交5000到6000，我说你这个开玩笑，你这个不能加那么多。他说那你就问问别人家，然后我就去问了别人家，别人家就给我报个价，就是一共全下来1万7，然后我就说那我就签这个跟别人这家，然后他就说那行，那你那个前面因为我全额交了10%，交了1500的定金，我说那那那那个你要是换别人家的话， 这1500这个钱我们就不退了。我说那你这是绑架我呀，你这个你现在是要么让我加5000块钱你给我做，要么你就不退我这个棒金了，你这不合理。张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你二者二，你要不要不你就上法庭。我就想问这个和你有关吗？
我的建议就是，其实这种小的纠纷几千块钱纠纷的话，大多情况下你是不适合上法庭的，因为法庭的费用会非常的高，你要请的律师费还有法庭申请费都会非常高，所以通常情况下您应该要选择去这种 consumer affairs 的地方，就是您是属于一种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纠纷，然后他会有具体的类别，他会帮您就是说去协调和跟这种拆房子的这种机构或者是建筑商之间的纠纷。那 这种的话他们是有一个专门处理的这个部门，那您只需要按照他流程写信，相当于是放一个 complaint， 就是一个投诉一样的性质，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具体流程指导您去怎么样去跟对方沟通，他们如何在中间做调解。这样的话通常像您这种纠纷的话处理方式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们费用会比较低。 然后您准备好证据，跟对方进行谈判和磋商，然后中间有这样的政府机构这个协调的话，一般出来的结果都会是对您比较好的结果。李先生，这个委员会叫什么？您可以直接先去联系一下，就是消费者委员会 consumer affairs。
维州的话是 consumer affairs，新州的话您可以联系 fair trading。
fair trading， 对。
OK， 那我就上网查一下。
对，您上网一查就可以查到了。好嘞
，OK， 谢谢。
好，谢谢李先生的咨询。
拜拜。
张律师，还是枪支法相关的，如果是非法持有枪支，持有非法的枪支，或者是自制有伤害力的枪支的情况，在澳大利亚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首先的话，它主要是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枪支本身的话是允许，普通的持枪人持有的。那么，如果是你是非法持有这种允许持有的枪支的话，最高刑罚一般是5年的牢期。
嗯。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像刚刚那位先生问到的手枪的问题，有一些手枪是严格禁止私人持有的。如果你持有了这种严格禁止的手枪，或者你制作了这样的手枪或者枪支的话，那么最高刑罚是可以到刑期14年。
最后一个问题，张律师，澳洲允许什么类型的持枪活动呢？除了您刚才说的运动、狩猎、农业和收藏之外，
除了
还说就都涵盖了呢？
对，其实主要把绝大多数都涵盖了。那么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比如说像一些保安工作，它需要枪支的话，也可以申请特殊的枪牌。还有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像动物保护协会，它要对一些动物进行人道主义的射杀，比如说恶犬那样要咬人的，它要这种射杀情况，它也可以申请这种特殊的枪牌。那最后就是收集枪支，如果你是收集枪支的爱好者的话，那对于收集枪支方面的话，你也可以申请相应的牌照。
非常感谢张卓轩律师做客我们本期的现场说法节目，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个小时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